农村圣经学院但以理书及启示录第十八课。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李大明，很高兴我们又在农村圣经学院的节目时间见面了。今天我们思想但以理书第七章最后的一段圣经。在上两课我们思想了但以理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四个巨兽的情形，在上一次我们思想到第七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特别讲到第四个巨兽。但以理他说不出这个巨兽像什么，这个跟以前他所看见的像狮子、像熊、像豹那三个巨兽不一样，他只能够形容第四个巨兽甚是可怕，就是说他没有法子形容它像什么。这个巨兽是很强壮，大有力量，这就表明它代表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能够吞灭四周围其他的国家。但以理又形容它有大铁牙，这就回应了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加尼撒王梦中所看到那个大象的腿是用铁造的，铁它能够打碎克制白物，表示这个国度能够打碎压制其他的国家，好像铁打碎白物一样，也就表明了这个帝国它有征服世界的力量。但以理也形容这第四个巨兽说他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都是表明他有极大的能力，可以把列国都放在他自己权力之下。这第四个巨兽所预表的很明显的就是指着日后所兴起的罗马帝国。但以理又说这个巨兽头有狮角，这就是表明罗马帝国之后啊会分成功十个国家。我曾经提过，这也是跟第二章那个巨大人像的十个脚趾一样。不过呢，但以理也提到这十个脚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脚，这个小脚所预表的是日后所出现的敌基督跟假先知。这个小脚的情况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不过这个小脚一定是大有力量，竟然能够把前面三个小脚连根拔起。这个小脚所指的不是一件死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国家，它所指的乃是一个人。以后我们会再来看一看这个由小脚所代表的人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除了看到这四个巨兽的异象之外呢，但以理他还带领我们看到天上的宝座跟坐在宝座上面这位亘古常在者的形状，他是十分圣洁跟满有威严的。然后在第十一节但以理也提到这个小脚将来他的结局，因为他说夸大的话，所以将来他必定要灭亡的。在十三节跟十四节再一次提到人子将要荣耀的降临这种情况，这个情况也回应了第二章所提到的巨象被一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碎，然后呢这块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跟第七章但以理说人子荣耀降临，然后普天下的权柄荣耀国度都归于他的情形是十分相似的。因此我觉得在第七章跟第二章所提到有关末世的情况是十分相似的。 现在我们从十五节开始思想。十五节但以理再一次提到令他惊慌愁烦的意象，因为他实在不明白这四个巨兽所出现的意思，所以他走到就近一位侍立者，可能是其中一位天使，就问明白这一切的真情。这位天使就把真实的情形告诉他，讲解明白。天使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按照但以理所能够知道的，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马代王大力乌。至于第三个兽所代表的希腊帝国跟第四个兽所代表的罗马帝国呢，因为是但以理以后才出现的，那但以理是不能够明白的。在十八节，天使又继续地说，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到底至高者的圣民指的是什么呢？一般解经家相信所指的不会是犹太人，也不会是虔诚的犹太人，所指的应该是所有忠心跟随主的人，就是基督徒，他们有神的生命，被神所拣选。天使说，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不错，这四个大兽所预表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但是这一切的国度都要灭亡，都要终结。但是至高者的圣民所要得的国却是永永远远的，永远不会终止的。这就是人间的国跟神的国一个最大的分别。当时但以理很想知道这第四个兽的真实的情形，他很不明白。他就看见这个兽的时候，心里面觉得它可怕，它强壮，到底第四个兽所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它跟前面那三个巨兽有那么大的分别呢？为什么它是那样子可怕呢？它有铁牙、铜爪，为什么它有这个能力去吞吃、搅碎和用脚践踏呢？那十个脚跟那十个小脚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但以理很想知道这一切所看到的情形是什么意思。在二十一节，但以理说，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但以理不单只是心里面有各样的问题，他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小脚跟圣民征战的时候能够胜了他们。还好在二十二节就说了，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不过这一切但以理都不明白，他希望天使能够详细的解释。当然天使很乐意的向他解释，不过天使的解释也不是说听了就全然可以明白。我也不知道但以理是否能够完全的明白，我个人认为呢，但以理也不一定能够明白，不过他只是忠心的把他所听到的写下来。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明白，那是因为我们不单只有但以理书的启示，我们还有整本的圣经，还有新约里面的启示录的记载，来提供我们很多的亮光，来补充很多方面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容易明白当时但以理所听到关于这件事情的实在的情况。好，我们留意在二十三节开始怎样解释这件事情。第二十三节说，那侍立者这样说， 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缴税。那第四国跟以上几个大国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也曾经提过，不同的有好几方面。第一，这个兽的形状是可怕的。第二，它有铁牙跟铜爪，这个铁牙就是罗马帝国的统治的政策。第三，它吞噬全地，就是说它的能力能够把当时所有的国家吞并。第四，它能够吞噬缴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第五，它的头有十角。第六，十角中另长一个小角，然后这个小角竟然跟至高者的圣民征战。这一切都是有关第四个兽的情况。现在天使继续就说，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在上一次我曾经跟你提到，罗马帝国以后一直再没有兴起任何的帝国能够像罗马帝国一样有广阔的版图跟巨大的势力的。日后出现的都是很小的国家，而这些小国家分布在亚洲的西面、欧洲一带，还有非洲的北部。所以可以说这些国家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刚才我说过了，以后的历史再没有任何一个帝国好像罗马帝国一样的有广大的版图跟强大的势力。所以从某一方面来看，罗马帝国并没有消失，罗马帝国它仍然以不同的形式继续的存在。今天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罗马帝国仍然隐藏在欧洲很多的国家的当中。这些国家都是间接从罗马帝国所分出来的。现在所提到的十国，就是末世在欧洲所出现的十个国家。这十个国家可能会联合起来，不过在这十个国家当中必定出现一个特别的王，这个王有非常的本事，能够领导其他所有的国家。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后来兴起的王，他可以制服十个国家中的三个王。后来这个小角，或者是后来所兴起的王，必定向神讲夸大狂妄的话。所以在25节就说了，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在21节也同样的形容说，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那这一切都是说，在末世的时候欧洲国家当中会出现一个领导人，这个领导人会特别的跟神的选民敌对，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其中一样他要做的就是改变节期和律法。我们不知道这个改变节期跟律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不过呢，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但以理对尼布加尼撒王说，只有神有权改变时候、日期、废王及立王。那么如果这个小角竟然有意思要改变节期、律法等等，很明显的这个小角正要做一些只有神才可以做的事情，他要高抬自己，甚至要世上的人要看他 是为神。但以理提到另外一件叫他担心的事情，就是天使继续地说，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里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不过大部分的解经家都是相信这里所指的是圣民交付这个王的手中只是一段有限的时间。怎样能够从一载、二载、半载而看到这是一个有限的时间呢？这个说夸大话的王啊，很明显的本来是要折磨圣民一载、二载，然后按照他的意思啊，应该是四载、八载，每次加倍的折磨圣民。但是刚才我们都读到，因着亘古常在者为圣民伸冤，所以这个说夸大话的王啊，就不能够一载、二载、四载的逼迫圣民，相反的却是一载、二载、半载，接着就是逼迫停止了，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干涉这件事情，神为圣民伸冤，所以这里圣民被交付他的手不是一个无限的时期，乃是一个有限度的期限，有神在当中来限定，只是一载、二载和半载。讲到这里，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大概也会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当想到过去十多年来信徒经历了无数的狂风暴雨，在持续不断的政治的运动当中受尽了各样的苦难，很多时候心里面在想，现在是两载了，还要继续吗？已经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是不是还要四载、八载的下去呢？但是忽然我们就发现神的手在干涉了，两载以后竟然变为半载，然后患难就离开了，没有患难了。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经历了过去的一段日子，一定能够明白到一载、二载、半载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神在历史的里面干涉到列国保护他儿女的能力，所以不要灰心，不要放弃这个宝贝的信仰。在极大压力之下，在患难的当中，当然难免会感到难过，没有盼望，但是让我们时常记住，在末世的时候神只允许他的儿女承受一载、二载、半载的苦难。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定不会是无限量的，这带给我们所有忠心愿意跟随主的人一个极大的安慰，又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力量。所以在25节一载、二载、半载这句话也呼应了第22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接着在26节就说了，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移植到底。这里所指的是这个讲夸大话的王跟一切敌基督跟假先知的结局。不但如此， 在27节还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这里我们就看到圣民在末世的时候将要在神的面前领受了极大的福气。所以属神的人是先苦后甜的，先要为神付上代价，后来的福气就更宝贝了。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还要有这样的准备，愿意为主受苦。这个为主受苦其实是福音的一部分内容。福音不是单单享福享乐，福音也带给我们一个受苦的生活。神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上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又容易又惬意的。耶稣基督反倒提醒我们，我们踏上了这条路是一条小的路，我们所进的门是一道窄门，走进去的人其实很少。彼得也告诉我们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他继续又讲到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行恶受苦。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遇到苦难，特别要为主受苦，就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也是末世必然出现的景象。神的圣民受苦是不会灰心也不会绝望的，因为知道苦难过去之后就是我们的荣耀的时候。现在但以理书记载天上的使者向但以理解释异象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经过了一载、二载、半载以后，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然后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当天使解释完了以后，但以理就说，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虽然但以理听到解释以后他心里面十分的惊惶，也许他的惊惶就是为什么神的圣民要面对这些苦难跟患难呢？他不明白，甚至为这件事情感到惊惶，但是他却把这件事情存记在心里面，而且还要把它忠心的写下来，以致日后读到这个记载的人呢，就会更加容易明白了。说到这个圣民要面对患难，小脚与神的圣民征战等等，其实约翰所写的启示录里面有更详细的记载。我们可以把但以理书第七章跟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做一个对比。但以理书第七章提到第四个巨兽的头有十角，而启示录呢在十三章也说到从海中上来的一个兽有十角七头。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讲到小脚说夸大的话，在启示录十三章第五节也说这个小脚讲夸大亵渎的话。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他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在启示录十三章第六节说他向神说亵渎的话。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四节也说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在启示录十三章第七节说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五节说这个兽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因为一载二载半载一共是三载半，三年半，三年半算起来呢就刚好是四十二个月。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一节跟二十一节都记载小脚的权柄被夺去扔在火中焚烧。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二十节说兽被擒拿被扔在火湖里。你看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有很多方面的记载都是十分接近的，这就更叫我们看到神的启示实在是奇妙。我们想象一下约翰跟但以理相聚的日子是多么的遥远，但是他们竟然可以在不同的时候在完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所看见的都是十分相似的。但以理是在王宫里面看见这个异象，而约翰呢却是在一个极其荒凉的拔摩海岛上看到这个异象，又因为圣灵对他们同样的感动，他们就写出同样的记载出来。但以理书里面有不容易明白的地方，启示录就提供了补充，所以根据启示录我们对但以理书可以多一点了解，也因为有但以理书我们更能够明白启示录里面的内容，这就是神律法的奇妙了，真是感谢主。好，但以理书第七章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的思想第八章。第八章是讲到但以理所看到的第二个异象，在这个异象当中但以理看见公绵羊跟公山羊，到底这个意象是预表日后出现的哪一段历史呢？那么下一次我就会详细的来讲解。愿主祝福你，再见。